好，我们看到作者在第一回里借着甄士隐这个角色啊，去连接了一个神话的故事，也同时带入到现实。《红楼梦》一直游离于现实跟超现实之间啊。我们通常会把文学分成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品，或者是一个超现实的作品，关于神话的，或者是梦幻的，或者魔法的这种小说的写法。那可是《红楼梦》一直在交错着两者，所以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他在讲神话，有时候他忽然带入到人世间的事情啊，好像有一点在交错。那我会觉得这个神话的部分有一部分感觉起来其实像一个心理的描述啊，很像心理的描述。所以我有一点希望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神话的渊源，特别是宝玉跟黛玉的神话渊源啊，我们能够把这一部分大家在我读一下，大家看一下，因为它大概是所有后来这个小说这两个人物主轴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第一回当中，那个和尚，因为其实是甄士隐在做梦，甄士隐本来在看书，手上拿着书，那后来有点累了，他就把书丢下来，然后就睡着了，那么不觉朦胧睡去，就睡着了。那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里，那忽然来了一僧一道，你注意一僧一道又来了，一僧一道永远是你性灵里的一些提醒。人做梦是因为他在现实里他逃避掉那个真实之后，他会面对他性灵里的真实，所以一僧一道就过来了啊，一僧一道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一僧一道刚好就是要了结那一段所谓的风流冤家啊，这一干风流冤家就讲的宝玉啊黛玉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这个蠢物指的就是这块顽石，也就是宝玉啊，也就是贾宝玉。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和尚后来就笑着说，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憨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三生石畔是一个老的典故，那么在东方的信仰当中相信人是好几世的轮回的，所有这一世的缘分在下一世都会再一次的结缘，那么所有前世未了的缘分这一世也都要还报。所以三生石畔是有一个人在去世的时候跟一个依依不舍的朋友说，20年后杭州西湖河畔西湖边见，这样。那那个人就不懂这个朋友讲什么，觉得很难过，朋友要死了还讲这么一句话。可是20年以后他到杭州西湖做官，忽然看到一个大概20岁的一个牧童骑在牛上，然后就唱着三生石畔旧惊魂这个诗，所以他忽然想到了那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跟他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们讲的三生石都是相信生命跟生命都不只是所谓的我们所目前可以知道的这个缘分，所谓的生我之前谁是我，死我之后我是谁啊，这种轮转，这种缘分的轮转的关系，大概也变成《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